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老孙。今儿啊，哎，在万众瞩目之中，我又请来了上一期一位重磅嘉宾，老王。
大家好，我是隔壁老王。
隔壁老王啊，就总得上隔壁来串串门来。哎，上次那期节目我们聊完了之后啊，大家广受好评，都想再听听后面的节目。尤其有的听友跟我说，说老王操着一口东北口音。我说没错，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老王不是东北人，他是河南人。一个河南人操着东北口音，然后呢学的古梵文，这古梵文认的估计比汉字都多。
对，
是这意思吗？
对，没有错，俺老家河南嘞。
哎，你看看，所以有些时候他这个毕竟是漫谈嘛，咱在这儿做节目又不是讲课，所以他这个口音发音呢，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咱普通人的口头词儿啊，大家也不用过多建议。
嗯，对于这个问题，我其实也很无奈，因为怎么说呢，开学的时候是吧？
嗯，
你寝室里面有一个东北室友，那么毕业的时候你就收获了一个寝室的东北室友。
对，没错。其实天津话也这样。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也快了，我感觉我快了，再跟你录几期我也就会说天津话了。
那太好了，这我就成功了，成功了向你安利了一个天津话的广播，真的，天津的文化你就被浸染了。
嗯，我还很期待去天津跟你真实的面对面的是吧，啊，面基一下。
没问题，等你，
跟你面对面的手把手的学习一下这个天津话。
嗯，
每次跟你打电话咱一聊就得聊一俩小时。
差不多。
我就感觉老孙这个人绝对是学富六车。
瞧你这词儿都用黑了，人都学富五车。
哎，仿佛有
你损就说你损。
哎，仿佛，
啊，你损就说你损。
孙子在世，所以说今天很高兴能跟孙子在一起录音。
没戏啊，甭跟天津人玩伦理根，这事儿我懂，想也跟我论得很清楚，你知道吗？
哎，我跟孙子在一块录音那是倍儿荣幸的一件事情。
行，你也够了，等着啊，等回来我怎么插你的。但是你就说你这套损，你是不是带到了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活动和学术交流之中？
那是，那我到哪儿我都得说我真正的老师是郭德纲。嗯，
哦，是吧？
嗯，
那你到西藏工作的时候也这么说吗？
那不敢，西藏啊碰到的有意思的事儿和有趣的事儿，不能理解的事儿太多了。不是，很多这个网友啊在评论区留言说很想听听隔壁老王聊聊那些个惊魂历险记。
都有什么惊魂历险记啊，兄弟？
我第一个故事讲讲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刚参加工作，去印度的惊魂历险记。其实与其说惊魂历险记呢，不如说是在印度的拉肚子历险记。
怎么说？你吃嘛不干净东西啊？
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吃嘛你都不干净。喝，尤其是喝的水不干净。
你别再喝恒河水了吧，兄弟。
没喝恒河水啊，喝了我就回。今天老王就不会在这儿了，你就烧香祭我吧，是不是？
我觉得也是。
嗯，这个它水确实是不干净啊，一般人这个咱这个肠胃是接受不了。那就是说我的大概在那个假期结束之前啊，我们讲到这个印度啊，它有各种修行的流派，那其中有一派苦行僧，他呢非常有名，非常诡异，非常鬼魅，他那个派苦行僧呢，一般都称之为爸爸。
这是什么词儿？
哎，你重复一遍爸爸
啊！不用重复了，你叫的很轻，我已经收到了你的孝心。继续。
啊，他这个爸爸的这个词啊，跟这个父亲没有关系，他就是一个专有名词。他这一类，他这一派的修行僧人，他就叫爸爸。
哦，这是什么派别？
凡是我修行这一派的啊，他们主要是信仰这个婆罗门教里面的这个类似于战神，掌管死亡的死神的这么一个，我们叫湿婆神 Shiva。
哦，这个我们听说过。
他们是笃信这个湿婆神的啊，但是他们的修行方式非常鬼怪啊，非常诡异，非常让人感到害怕。那我当时呢，就是问我这个在印度的朋友，我说现在印度社会上还能不能找得到？他说有啊，他说有，你来吧。他说你能碰到，我说行，然后我就去了。那但其实那一次去印度呢，他是以个人名义去的，并不是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去的。那么我还去看了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菩提伽耶，就是佛陀悟道的地方啊，这个我们就布达嘎亚，这先去那儿，然后呢 再往南下，到那儿我这一路就问呢，我就说这个哪儿有爸爸，他就告诉我哪儿有哪儿，我就去，还真找着了啊。但是这一路吧，其实在印度的主旋律这一段时间就是拉肚子，就吃什么拉什么。
哦，
哎，
好家伙，
哎，就是你看他那个东西还行是吧？他印度那个米啊，粒儿又大又长，吃起来很好吃是吧？但是呢，可能跟喝水有关系，我就是几乎天天是拉肚子，整个人回来瘦了20多斤。
那行，这挺好的，这合适。像你我这样的人到
那
儿去，
我那个时候
是不错。
我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个样子，知道吧？我那时候还是黄花大小伙，
嚯，
人见人爱，知道吧？哎，然后呢，等我见到这个爸爸之后呢，我就跟他，刚开始他不理我，知道吧？他很排斥跟外界人的接触。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你好，我说我呢并不是这个，严格意义上不能说外界人，我是印度文化的研究者、学者。”哎，我跟他对了很多，他说是吗？那我说咱们可以拿这个古梵文来对一对经文。哎，他一看，哎呦，会说古梵文是吧？哎，经文呢背得好好的，是这小伙子可以，孺子可教也是吧？哎，他说那你找我们什么事？他说我呢就想，我说我就想记录一下你们的修行方式，是不是想深入的了解小众人才知道的一些印度的文化？他说那行啊，他说我呢今天给你，今天晚上带你去参加我们的祭祀，给你看看我的祭祀，因为。说归根到底呢，他们还属于婆罗门教，它属于婆罗门教的一个小众分支。那么婆罗门教呢，也有那么几个教义，就是说，第一就是婆罗门教世袭永制，是吧？就是说，我是婆罗门，我儿子、我孙子世世代代他都是婆罗门。
哦，有一个家传这个感觉、
哎、
是吧？
对，他是这样的。第二呢，婆罗门是什么呢？就是他比较讲究，就是用火祭祀，就烧东西。
哦，嚯，有点拜火教那感觉。
哎，对，就是说，我想跟梵天沟通，那我必须把祭品用火来烧，来祭献给这个。就是婆罗门教里的各种神，只有这样神才能接收到我的这种诚意、
哦、
知道吧？
明白明白。
但是
听着就挺原始，
但是你不能自己烧，你得由婆罗门来主持这种宗教仪式活动，而且在印度也只有婆罗门可以来解释各种宗教典籍，你懂吗、
嗯、
哎，
懂。
那么呢就是他，但是他说了啊，他说这个宗教仪式所需要用到的各种耗材你自己得花钱买。我说行，没问题。但是用到什么呢？活鸡啊，一些烧的东西，花啊，花瓣什么的啊，我都买完了之后，晚上找了条小船，
嗯，
把我带到了一个小岛上。这个岛吧，离市区也不是很远，
嗯，
可以隔江而望，可以看到这个岸上的灯火通明的文明社会啊。那他这个祭祀啊，他这个祭祀活动啊是非常恐怖的，你知道吧？刚
恐怖、
啊。他们就几个人围着火堆，搁那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在那七七叉叉，七叉叉，再念一些经文，知道吧？然后，
嗯，
然后呢，经文念完之后呢，他把活鸡从这个笼子里面就拿出来了，
嗯，
活生生的用嘴把鸡咬死了，喝血
啊，
然后把这个鸡血倒到碗里面喝，喝完之后，那这个鸡怎么办呢？扔到火堆里面，
然后那鸡就烧了。
就烧了，然后把花瓣就是扔进去。他给我解释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这些祭品祭献给湿婆神，因为湿婆神他是有两大面孔的，一个是善面，一个是恶面。你看过《我不是药神》吧？
啊，我看过。
我不是药神后半段就是他后来又去的是印度嘛，然后他那个彩车上，那个湿婆神一会儿是笑脸，然后过一会儿又转个头变成凶相啊，一脸凶相啊，那就是代表死亡啊。知道吧？就是在印度啊，婆罗门教认为啊，湿婆神掌管轮回啊。
嗯，
哎，就是湿婆神一跳舞，那这个世界就毁灭了。但是印度人又认为呢，世界毁灭了，并不是真正的终结了、结束了，而是下一个轮回的开端。所以说，湿婆神掌管轮回。所以说在现在的印度也好，在古印度也好，湿婆神一直是非常非常有众多信仰者的一个大神。
嗯、
印度婆罗门教有三大主神啊，梵天，大梵天，
嗯
啊，然后是毗湿奴，然后剩下的这个最后一个就是湿婆神。
哦，哎，他们说有一个那个孙悟空说在印度有一个猴的那个原型，是这三人之一吗？
不是，不是，孙悟空的原型有两个出处。第一个是这个确实是在印度的神话里面有一个猴神，他叫哈努曼。
哦，对对对，哈努曼。对，
这个在玄奘进入到印度学习之后，他把这个印度神话收编之后带回到国内了，所以说唐朝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知道印度神话了。
嗯，
所以说我们会认为呢，说有没有这方面可能性，因为到了明朝的时候这个印度神话都中国人也都耳熟能详了，是吧？很了解了。
嗯嗯 嗯, 嗯。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起源是什么呢？就是唐玄奘真实的历史当中，他去印度取经的时候，在路上他收了第一个徒弟是一个胡人，叫石盘陀。
哦，
哎，
就是听着就是个外国人名，
哎，他就是胡人，就是说，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今天的维吾尔族那样的，就是雅利安人种，
嗯、
就是白人，金头发，哎，那长得不也像猴嘛？猴就像金色头发，
对对，
啊，能不能跟这个有一定关系？是不是啊？
嗯，
就这个是两大起源，但具体是哪个，这个还没有定论啊。可能哈努曼这边可能会高一点，因为孙悟空的所有的形象跟哈努曼特别像，就是神通广大呀，战斗力超群啊，好赌善斗啊，比较残忍啊。
但是这个哈努曼和这个湿婆神比起来，可能就差一截了，对吧？
湿盘陀在玄奘还没有走出边关的时候就已经感到害怕了，因为当时是唐朝初年，当时这个唐朝在跟突厥打仗，所以说边防是比较严控的，
嗯、
因为我们今天话说是在处于戒严状态啊，
嗯，
任何人包括僧人也好，是不可以来回进入的，
嗯、
他怕有间谍活动嘛，是吧？
嗯，
所以当时这个边关是比较严防死守的，所以说石盘陀也是感到压力了，他后来就退缩了，就是我也不能走了。
哦，那你说这个哈努曼和今天咱聊的湿婆神俩人谁厉害呀、
啊？那不毋庸置疑，肯定是湿婆神啊，因为哈努曼都不算个神，他只算一个神话人物，是吧？他就像哪吒似的，就像孙悟空似的啊，那他肯定干不过玉皇大帝啊，是不是？
哦，那所以现在印度教里边这帮人会祭祀湿婆神，是吧？所以他是不是每一个主神都有自己一个单独的祭祀？这次你去的是跟着这帮人专门祭祀湿婆神恶的那一面，所以他这个东西才这么残忍。
嗯，其实怎么说呢？你前半部分说的对，就是说印度的婆罗门教的信徒或者叫印度教的信徒，他三个主神他都很尊重，但是但是有的人呢，他有侧重点，有的人信奉这个湿婆，有的人侧重信仰毗湿奴，是吧？但是我在印度碰到的这个爸爸呀，这帮信徒、啊、属于极端派。
哦，
哎，
这还有
极端
一说。
他这个
极端
啊，他并不是对外界极端，他是对自我修行比较极端。
嗯、
哎，这个、
哦、
这个古印度的思想界啊，就特别是婆罗门教啊，他们是比较特别提倡修习苦行的。
哦，说白了，他们这种极端派别就相当于咱那个苦修者、苦行者，是这意思吧？
对，他极端所在的地方、所在的点，就是我修行方式特别极端。比如说，常年不洗澡啊，
哎呀，
是不是我要只吃肉不吃素啊？
我，
哎，就是这样的啊。
这是有点极端听的，
哎，
受不了，尤其第一个不洗澡这事儿。
这个为什么印度会这样呢？因为印度它古代思想分两大派，一派叫沙门体系啊、就是佛陀呀、佛教那一派啊，或者是耆那教那些人啊，他们都是属于沙门体系。那么它有两大体系，一个是沙门，剩下的那个另一派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印度主流学派，我们叫这个婆罗门六大派。哎，那么不管是沙门呢，还是婆罗门教呢，他们都认为苦修习苦行是开悟的唯一方法。那什么叫开悟呢？开悟就像干枯的树枝被点燃了一样。所以说，古印度人他修习苦行就是折磨自己，把自己折磨得干巴瘦干巴瘦，像枯枝败叶一样。那这样的话，你离这个开悟就不远了嘛。但是唯独有，但是在印度思想学界这么几千年下来，只有一个流派是反对苦行的，就是佛教。佛陀是反对苦行的嘛？因为佛教反对这个任何形式的极端和任何形式的暴力，他认为苦行对自我也是一种暴力。这个在古代印度啊，只有一个沙门体系当中的一个流派是极为反对苦修的，是谁啊？
哦，
哎，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释迦牟尼佛陀。这也是为什么在古代印度思想界呢，佛陀被认为是这个离经叛道的一个流派。那么我们常说的佛学呀，其实指的就是对原始佛教的解读。
哦，明白了。
因为原始佛教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藏传佛教还有这个北传佛教，就北传佛教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地的大乘显宗。还有这个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佛教流派叫南传佛教。完全不一样啊、可以说原始佛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藏密啊、汉地的显宗啊，是其实是完全两个东西啊。因为呢、因为原始佛教呢，它更多的是一种学术和哲学。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汉地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汉传佛教啊也好啊，这个藏传佛教也好啊，它呢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是古时候统治阶级把佛教改造之后变成了一种统治老百姓、固化思想的一种统治工具啊。我是非常反感这些东西的，所以说我只研究原始佛教。因为我
这个有机会咱们可以单独好好聊一聊。
如果大家感兴趣啊，留言，如果想听的人多，我们单独开一期讲啊。
对，
老王挖坑必填，这点大家放心。
我也放心。
那么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佛陀啊他反对苦行，因为 佛教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一种极端和暴力，他认为苦修啊苦行啊，因为佛陀本来是苦行过的啊，他出家他从自己的宫殿里面进入修行林，跟各种老师跟各种流派学习了六年，这六年当中啊，他修习过瑜伽，他修习过各种这个苦修，他觉得都不是开悟之道，知道吧？
嗯，
哎，他认为呢，苦修呢不能让人开悟，反倒呢，他是一种对自我的一种极端的一种暴力行为。所以说，佛陀是他个人是非常反对苦修的啊。
嗯，
那么话说回来啊，但是呢，这一帮这个爸爸呀，这帮这个僧人呢，还是我认为还是很恐怖的啊。他们首先这个形象上是很恐怖的，恐怖在哪儿呢？他们会到这个乱葬岗里面啊去捡很多很多死人的尸体，然后把他们烧炼了之后，把这个骨灰抹到自己身上。他认为这个东西很有灵力。
啊、
然后头，然后你看我们常说的这个佛教啊，你不管是婆罗门教还是沙门体系啊，它都是留光头的，是吧？
嗯嗯，
哎哎哎，但是呢，他们呢不是，他们是留长发的，他们不剪头发。
哎，你说这帮人，我好像在视频上见过，就是不，这帮人脸上涂的都是白色的那些东西，然后头发糟蓬蓬的，是他们吗？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形象。啊，很恐怖、
哦、
然后骨瘦如柴，一个人每一个人长得像骷髅一样。那他们有时候一天苦修嘛，每天只吃一粒米、
嗯、
每天只吃 一粒麻，知道吧？
哎呦，
一粒麻就芝麻，
嗯，
就真这样的啊。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在祭祀的过程当中你们要喝这个鸡血啊，他们说这个、
啊、
哎，你喝了动物的血之后，你的灵力就增加了，你能跟神能更好的连接，能跟神更好的沟通
啊、
嗯、然后呢，祭祀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以为就结束了，这活动之后他们就休息的休息，然后就是该干嘛的干嘛了，我就回到帐篷里面去了啊。
嗯，
也是肚子疼，睡也睡不着，大概到下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他们我就听外面声音又开始这个吵杂起来了，我就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有人来回走，是吧？我就把那个帐篷那个拉锁拉开一看，哟，这帮人又点燃篝火，又搁那干什么呢？又搁那就是又个手舞足蹈，又蹦又跳，知道吧？然后呢、
嗯、
嘴里面振振有词，在念着什么经文，好像我仔细一听，
嗯，
你猜他们在喊什么？
喊什么呀？
他们喊马哈希瓦，马哈希瓦，就这么喊，一直给我喊，一帮人在那围着那个火，在那个围着那个火堆啊，一直在那喊马哈希瓦，马哈希瓦。那我是懂梵文的，我知道马哈是大的意思。你像大乘佛教叫马哈亚纳，是吧？哎，马哈是大的意思，希瓦就是湿婆神嘛。
哦，
啊，对，就大湿婆神，大湿婆神，就这样，是吧？马哈希瓦，马哈希瓦，他就这么喊。
嗯嗯，
我说又点篝火，又喊湿婆神，我说是不是要把我给祭了啊？
我觉得也像啊，
我就有点害怕了。
嗯，
你知道吧？得亏当时没睡太死，我就背上
跑了。
哎，我就背上包，帐篷我也不要了，我就假装我留在那儿嘛、
嗯，
是吧？哎，别让他们发现我跑了嘛。
嗯，
我就赶紧背上包，帐篷留在那儿，我就偷偷的溜出来，我就跑了。
哎呦，我天！
我说别搞一次学术活动啊，哥们儿，再把哥们儿给记了，是不是？
嗯嗯，
这就多冤了，我就回不来了。
是，我要是你，我就不跑，我在那儿好好看看，是不是要把你记了？
你看看看看，就把你绑上了，然后给你架到火堆上，就把你烤了。
那不能，你比我胖。不是老王，那他们真的会祭人吗？就现代这文明社会会祭人？
你所谓的现代文明社会指的是你知道的这些国家，但是印度
是、啊、
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它也不是一个世俗国家、
哦、
但是根据这婆罗门教的祭祀礼仪和传统来看的话，祭活人不是没有这样的记录，而且有很多越是重大的宗教庆典活动，它越有、
嗯、
它越有这方面的可能性，知道吧、
哦、
他一看，哎呦，外来的学者，外国人，湿婆神一定会很喜欢、
嗯、
你看长得白白胖胖的、
嗯、
是黄花大小伙一个，湿婆神一定很喜欢，干脆把他记了得了、
嗯、
没准他们几个僧人就在那商量，哎，这小伙子黄花大小伙长得不错呀，白白胖胖的，又是外国人，湿婆神一定会很喜欢，那干脆咱们把他记了吧，湿婆神会很开心的、
嗯、
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啊，婆罗门教只有这样的记载啊，对不对？那我再问你、
嗯、
老孙，你知道吧，西藏藏密，
我知道，嗯，
你听说过阿杰古吧？
啊，那听说过。
听说过卡布拉瓦吗？
听说过。
听说过人皮唐卡吧？
听说过。
藏密它传到这个西藏之后啊，它是跟当地的本教以及婆罗门教有很大的融合，它不仅掺杂了佛教的因素在里面，它掺杂大量的本教还有婆罗门教的一些东西，一些文化习俗进去。从本质上来说，本教和婆罗门教都是萨满教原始佛教演变出来的产物。那么原始宗教都有拿活人祭祀的传统啊，
那我就觉得这帮人是不是信那个原始佛教，就是那佛学信歪了那帮人呢？
那他们跟佛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佛教是反对所有形式的暴力的，
哦，
无论是印度原始佛教还是现代的，他都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那个，但是你反过来想一想，我们在研究这个古代南美洲的那些文明的时候，你比如说阿兹特克呀、印加呀以及玛雅人啊，他们都有拿活人祭祀的传统吧？
对，没错，没错，
没错吧？
这个前几年天津博物馆还办过这个那方面南美的展览，还送来过一个，就那个样品就放着放着，我们就在那看，旁边还有江雨人在那讲，就是那个人祭到了北美。差不多他那个14几年15几年还有呢。我天，我当时看的很震撼，但是哎呀，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帮这个极端派在那儿怎么说呢，这种仪式，尤其在晚上，又是四下无人，又是那种印度那种荒野那环境，保不齐这个环境这种信仰，我感觉他这形式就挺原始的，真保不齐你跑了就对了。你真的这搁10个人可能9个人都得跑。
就到今天我也认为我当时做的决定是对的。你再想想啊，这个我们在古代的商朝的时候，他也有拿活人祭祀的习俗啊。
对，没错，
这个出土的鼎里面还有那个小姑娘那个遗骸吗？
对对，那个我记得是啥呢，是商朝去别的地方打仗，然后俘虏的当地的贵族的一个小女孩。
对对对，
然后把她斩首了之后放在里边去煮嘛。
对，
用了一这种方式去祭天，去祭祀人祭，直到了应该是周文王、周武王、周朝的时候，才彻底废止了商朝的人祭。
对呀，你看到了，
开始了其他的祭祀。
你看到了兵马俑的时候，为什么要做兵马俑？就是为了代替人祭啊。
对，
嗯，
没错，
对吧？你看到了唐朝的时候更文明了，那个
对，
唐三彩，
唐三彩嘛，
唐三彩嘛，
对
其实我们还是很早步入到文明社会的，
没错。
而且我们一进入到农耕文明之后，我们就认为人力资源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说不能拿人来再祭祀了，是吧？
对对。
但是在古印度，这个有些到今天的，就是古印度也好，还是今天的这个印度一些极端流派也好啊，它还保持着这种传统，只不过稍微文明一点。我只不过就是不拿人活祭了，是不是？不人祭了。啊，找个牛，找点牛啊什么的，找点羊啊什么的，找个人什么的，牛比较少，因为他们认为牛是湿婆神的坐骑嘛。
是呢，我还想，牛不是圣物，不会祭吗？
啊，对对对对，但是有些极端派就不这么认为啊。那你既然你是他牛是他的坐骑，那我烧给你啊，就等于说我给神买台新车呀，是不是？
哦，这一点啊，还真是老王，因为我原先最一开始对这个印度这宗教这一块我也不太了解，直到我看了宝莱坞里有了一部剧，我记得还是阿米尔汗演的，他就是演这个整个印度社会里各种宗教、各种邪教都发展出邪性的那种感觉。
嗯，
还有什么外星人那个信仰那玩意儿，所以当时大家很荒诞，但是他拍出来之后，大家觉得这个展现，他拍这个就是为了要告诉大家印度这个宗教性在社会里的那一面。
嗯，
这当时看完，大家真的挺开眼界的。这个，
我们是世俗国家，对吧？
嗯，
你像印度，它不是一个世俗国家。
嗯，
哎，它是一个宗教国家，包括美国，它也不是一个世俗国家，它本质上它也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对对对对，
只不过它是新教徒。
对，没错。
但是现在看美国人，就是特别是年轻人啊，80后、90后什么的，你要跟他聊基督教，他认为你不是傻逼吗？就是年轻人也不信这个，现在美国人也不信这个。
不信。现在很多美国听友跟我说，他们都不信这个。
他们都不信啊。但是我听说美国的左派思想现在是挺盛行的。
嗯。对，没错。
看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也要全球开花了啊。
当然这个话题咱不在这儿聊，等回来有机会可以单独聊这个事儿，跟别人挺哏儿的，挺哏儿的。对，
我在美国做学术研究的时候，我发现越是文化水平高的，越是学历高的学者，他们越有左派思想。
哦，
对吧？他们问我，你是党员吗？你是中共党员吗？哎，我说还不是啊。他说你能给我讲一讲吗？哎，我想接着，他总认为你是从这个国家来的，那么你一定很了解这个事儿，是吧？他说，在这边我们接触不到，我们想听一听不同的声音啊什么的。
嗯，
其实能看得出来，他们还是有点左倾思想的。
哎，老王，那你要是跟他们交流完了之后，你去美国次数看来也不少啊。啊，你在美国碰没碰上过什么事儿？
其实啊，这些年啊，其实美国也是去过很多次，但是每一次待的时间比较短啊。也遇到过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儿，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确实让我刻骨铭心，有点很难忘。
哦，
哎，
什么事儿？
它呢是一个灵异故事，但是呢，它很温馨，它不恐怖。
很温馨的灵异故事。
哎、很多人认为灵异它一定是恐怖的，其实不是，是吧？
嗯、
哦，不要被影视作品所欺骗啊、嗯。
好，您来，您说说。
哎哎、大概故事这样的、嗯，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工作呀，它会跟很多这个NGO 打交道，这些 NGO 干嘛呢？就是帮我们在世界各地啊，去寻找佛经，因为佛经到现在还是缺失的，
嗯、
或者以前有，通过战乱的原因、啊
嗯、
就散了，或者到个人手里啊，或者就销毁了呀、啊，对吧？哎，
哦，
哎，然后呢？
那么这么看来，朋友们，不是所有 NGO 都不干人事啊，也有干人事的 NGO。
那是，
嗯，
其实呢，很多 NGO 也是有官方背景，是吧、
嗯？那是，嗯。
然后呢，当时呢，就说在美国堪萨斯州有一个老大爷。说跟他们联系了，说手里面可能是有几本贝叶经，贝叶经它顾名思义，它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叶子啊，因为古代印度它是没有纸的、
嗯、
是吧，哎，它就是把那个梵文呢就是记载就写在那个叶子上，然后一册一册的那样，哎，我这一听，哎呦，那这是应该是原始佛教，就是原始本啊，是不是原始经文本啊，然后我说赶紧去看一看吧。我说不管怎么样，他不管他是佛教典籍还是婆罗门教典籍，这个都很有用，对吧？国之大事在于祀与荣，你不管他是什么典籍，先掌握在自己手里面，你就有发言权，你就有学术的发言权，
没错，
对不对？哎、
嗯嗯，
哎，就算是他不给我，我跟他谈条件，花钱自个儿掏腰包，我该买我也得买，我当时都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了，知道吧？一听贝叶经，两眼发光啊，知道吗？
嗯嗯嗯，
赶紧去。
这个贝叶经啊，就我估摸着就相当于咱战国时期的竹简，
相当于就那个，
嗯，
能保留到现在的就已经非常不得了了。你想想那个书叶子，它怎么好保留呢？
哎、
是不是？
对 对, 对对对。
像这种东西，我们拿回来都是用那种高清8K 的那种扫描仪要给它扫描下来的。
哎呦，
你知道这一页扫描下来费用是多少吗？
不知道。
20万。
多少钱？20万。
因为这个设备我们国家没有，这个设备是必须日本人。只能租给你，他不卖给你。
哦，嚯！
哎，知道吧？
那也值，那也值，
那也值，
嗯、
哎，那也值、
嗯，
是吧？咱现在不缺钱。
对，
这个事我都想好了，就自掏腰包、
嗯，
该干我也得干，是吧？
嗯，
我就到了美国了。这个老爷子呢，我这一看呢，大概有80多岁了，叫老乔治，他叫乔治，叫老乔治。见了面之后啊，这个简短的寒暄几句之后啊，他是一个私人的收藏家啊。他很有钱，他自己有个大庄园，他庄园里面专门第三层专门是就是摆放了，就是他有一个恒温室，是吧？湿气啊各方面，就是那个空气湿度都是完完全全控制好的。它里面不仅有各个宗教典籍的收藏品，它还有什么汉唐时期的这个文物古玩啊，都有很多，各个国家的这个收藏品都有很多。这个老爷子我一看，非富即贵，应该是吧？能这样的话，在美国应该是很有钱了。
嗯，
老爷子呢是单身一个人啊、膝下一儿一女，但是都不跟他生活在一起。老伴儿呢早年去世了。
嗯，
然后呢，他呢就跟我说，就把我带到三楼那个展示里面，然后那个收藏室里面，然后就把那个贝叶经就取出来给我看。我这一看不得了，还真是佛教典籍《瑜伽师地论》。
嚯、嗯！
当年玄奘去印度就是为了这部论去的。
是我听说过这一个，
一共17本，
嗯、
我们他一共翻译完一共是17本嘛，是吧？我们国内现在差不多就是、手里面只掌握了12本，我们现在还在不断的在教义这个东西。我说正缺失这个呢，
哦、
哎，我说我很激动。然后这个老爷子呢，我就看了两眼，我就满头冒汗。我当时我是非常激动啊，你知道吧？老爷子看我激动，他也跟着激动，他就特别慌张的就问我说：“这是什么典籍？是佛教典籍还是什么？”我说这个确实是佛教典籍，是印度原始佛教的瑜伽师地论。
嗯，
哎，他说这个没，我就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了。我说这部典籍非常重要，是佛教最高深理论，是佛陀讲法最后一个阶段的内容。
嗯，
啊，他虽然他作为美国人，他可能不信仰佛教，但是他知道，他尊重，他知道这个重要性。
嗯
因为美国也受佛教荼大、你像那个
啊，是
你像在加州，他那个他有个万佛这个万佛城，他里面。很多老外也信佛教，乔布斯乔布斯，他是学东密的，是吧？你比如说卢卡斯，乔治卢卡斯是拍《星球大战》那个，他也是佛教徒。
对对对，
啊，
对，没错，
哎、
是。
哎，他就老爷子一听呢，他说《瑜伽师地论》，他就一下子巴登一下，就是整个人就垮了，散了，就坐在椅子上，然后就呜呜的哭起来了。
为什么会哭啊？
我当时也特别纳闷，我说老爷子怎么就突然哭了？我说这个东西价值是极高的，你应该高兴才对呀、啊，对不对？我还想马上问他，我说你想怎么给我们， 是以外交部的名义是买也好啊，还是以外交部的名义买也好啊，还是说怎么样的哈、啊？我
是
想好了，一定要弄回来的。老爷子哭，哎呀，我说那情绪不稳定，我就别问了啊，我就问问他怎么了，老爷子为什么哭啊？嗯，他就跟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大概几年前，他老伴儿啊因病去世了。那么去世之后一段时间呢，他晚上总能梦见他爱人啊。刚开始前两天呢，他总能梦见。他爱人呢就是说穿着他爱人是尼泊尔人，就穿着那种禅修服啊，白色禅修服。他说他特别喜欢他爱人，看着他爱人穿着那身禅修服，他就特别美，特别优雅啊。他说他就总能梦见他的爱人穿着禅修服，然后躺在他身侧，哎，轻轻的看，就是温柔的看着他，轻轻的拍着他。哎，他就转过身来看着他的爱人，然后他爱人呢就是眼神里面透露出一种有求于他的表情，也连续三四天一直做同样的梦。他认为呢，那是个人，他不管信啥宗教，他梦见这种事儿，他都知道，他都应该认为这是一种暗示也好，是一种启示也好，是吧？他有这个想法了。那么再过两天，他又梦见这个事儿，他就梦见他爱人呢，引着他往三楼的那个收藏室走，走到那个收藏室的那个门呢，他就指着那个门把手，他就连续好几天做这个同样的一个梦，就是把他领到那个门那边。
哎呦，连续几天做同样的这一个梦啊！
他就同样做着梦，再过几天就再把他引到在梦里面，再把他引到收藏室门口的时候，他爱人开口说话了，他说啊，你收藏室里面有一部佛经，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现在很痛苦，不能轮回，但是呢，我处于一个中阴身的状态，我进不去，我不能。碰这个东西啊，你呢去联系佛教学者，你呢让他来在咱们家讲这个东西，我要听完之后我就能投胎了，我就能轮回转世了，要不然我现在很处于中阴身的状态啊，非常痛苦。什么是中阴身啊，乐孙，你听说过这个词没有？
我听说过。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原始佛教还是汉传佛教啊，密宗也好啊，这个佛教认为呢，就是说人呢他没有一个永恒的灵魂，那么人死后呢，在投胎之前他有一个临时的存在的一种形式叫中阴身，就是我们常说的鬼魂，是吧？他呢就是说可能是有执念啊，他不想投胎啊，或者是他很痛苦的不想走，他不想去投胎，那他就一直会处于中阴身这个状态。那么可能是他的妻子呢就是说有执念，或者很爱他的爱人，他很爱老乔治，他不想走，他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想让他爱人联络我们，然后来确认哪一部典籍是佛经，然后他想让我们给他讲，然后他就好投胎要走。我猜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老爷子一听到这个事儿啊，他就觉得这是对上号了嘛，对不对？他就觉得他爱人确实给他托梦了。他其实我从话里话外啊，我能感觉到这个老爷子还是很爱他的妻子。你想想，就是他爱人去世已经大概好有些年头了，他一直没有续弦，也可能是因为这一点，是吧？然后这个老爷子呢可能也是因为年龄大了，他也可能就是说新疆旧墓了，他对这样的问题呢也很感兴趣。然后呢我说这个事儿呢我答应你，他说你只要答应我这件事儿，这部佛经你就拿走，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那我这一天我不高兴坏了。不费吹灰之力啊。但是我也说了，我说可以是可以，但是呢我要翻译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说你要给我一段时间，他说没问题。那大概一年之后，一年半左右，一年多，我又回来找了他。我回来找了老爷子，他很高兴，我就在他家给他从佛教开始到发展到后来大概讲了怎么回事，也就把瑜伽师地论花了好长时间给他搁那待了大概能有一个多月给他讲完的。他很高兴。讲完之后啊，我就要去下一个地方了，我就回酒店收拾行囊，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个感觉天气格外晴朗，我就走到阳台上，我就突然耳边传来佛乐，就从天空中飘下来佛乐，就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然后就抬头嘛向天一看，就看见彩虹啊，然后天上就是就像那个龙门石窟一样，就有那种仙女啊在天空当中啊在飘荡啊在飘舞啊，然后天空中传来特别优美的佛乐。然后看到一个老太太，就是像印度人那样，就长得像一个印度人的老太太，冲我点头微笑说谢谢你谢谢你，就这样。我感觉那就应该是起到效果，
他的爱人。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哈。这个但是我在他家没看到他爱人的相片，为什么呢？他可能是太思念自己的爱人了，他没有摆出来。听那个意思，就是我跟老头没事聊天的时候啊，能听出来，就是说他跟他爱人的关系还是很好。
是。
那么
通过这个梦也看出来了。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我跟这个老头聊天的时候啊，这个老头也挺有意思啊。我还问他，我说这部经你是怎么到手的？他跟中国是有渊源，所以我说他为什么那么激动，我也能理解。他认为一切就回到了原点，回到了起点。
这话怎么说呀？
这个老爷子在民国时期的时候啊，在 就大概在全面战争爆发之前那段时间，他一直跟随他父母居住在中国。
哦，
哎，他
等于他青少年的时期是在中国长起来的。
哎，他会讲两句中文，但是年龄大了，我估计记得不多，就不太说。他会讲两句，
嗯，
哎，他而且他讲的中文是有青岛口音的，我认为应该是在青岛，
嗯，
啊，我能听出来。然后呢，他就跟我说，这个当时啊，由于战乱的问题，说日本人快来了，说这个当时呢，他父亲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个僧人，就把这部佛经，就把这个东西给了他。就是他父亲啊，有一位僧人朋友啊，这个僧人来自于西安，
嗯，
啊，是。他这个僧人朋友就把这部佛经托付给他父亲了，就是发生战乱了，
嗯，
这么重要部佛经不想落在于敌人之手，是吧？国宝嘛，
嗯，
希望你能
对
代我妥善保管。哎，
嗯。
我认为呢，这个就对上号了，因为玄奘法师从印度回来就在哪儿开始疫情，就在当时是
对，
当时
就是现在西安。
哎，当时李世民因为这事给他建了大慈寺嘛，
对，
所以说你看一切还是对得上号了，是吧？哎。这个老爷子他后来是参加了美国空军，
嗯，
二战的时候在训练，等他出来的时候吧，他没赶上二战，
嗯，
知道吧？
哇，
但是
人生赢家。
哎，但是他参加了朝鲜战争，他是个飞行员。
哦，
哎，那这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啊，那时候处于冷战嘛，他就被编入到加拿大的空军，
嗯，
专门开那个侦察机，就往海里面扔那个探测鱼雷的，就探测潜艇的鱼雷的。
嗯，
他说
我知道，
他说我这个。我很反感麦卡锡主义啊！我在服役的时候啊，他让我天天扔，我就天天随便扔。
嗯，
哎，你知道吧？我就天天随便扔。
嗯，明白明白。
哎，他问我说：“那你看我做这个事儿算不算正义的事儿？”我说：“算，算善意。”
嗯，
我说：“
对，没错，
阻止了战争嘛，是不是？”
对，
就是其实人到年龄大的时候，他对这种终极什么关怀的问题，他都会很关心。你觉得这个故事感人吗？
哎呦，我真的觉得不仅是感人的问题，老王，我觉得这个东西冥冥中好像似有定数，那句老话就浮现在我脑海之中。
嗯，
就是很多事情它都是有一种巧合在。就是我看历史的时候，经常有一句话叫做“历史是有偶然性也和巧合性全对上”。
嗯嗯嗯，
真的，最开始是替这个僧人去保管这部重要的贝叶经，这部贝叶经也是，我想应该也是玄奘法师当年不辞万苦从印度取回来，然后再进行翻译的。他把这个带回到美国，妥善保管之后，他的夫人因为如何，就希望他能够把这部经用任何一种方式交换给咱们。这一个轮回的起点和一整个一个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就像你说的，就是他相当于回到了原点，他把自己父亲所该做的事做完了，他完成了这个托付，也完成了自己爱妻对自己的这种托付。哎，这个我感觉这个人生就圆满了。
嗯，老爷子前些年还在世，我们一直没有断联系，
嗯，
我一直发邮件，他有很多问题还要继续问，因为你想想，玄奘法师在纳兰陀寺，他当时去印度就是《西游记》里面说他就要去什么大雷音寺是吧？其实不是，就是现实的历史当中，他去的是这个纳兰陀寺，我们叫纳兰的，去找这个戒贤法师，就是学这个瑜伽宗的。
嗯，
就是他后来他自己管这个流派叫唯识宗。我主要是研究这一派的，
就是你主要研究唯识宗这一派是吧？
哎，我主要研究唯识宗的，你知道吗？玄奘法师在印度也差点让人给记了。
不知道还有这事儿，
也是跟湿婆神有点关系。
啊，
他当时到印度，学完之后啊，他已经学有所成了，好几年之后了，到了印度好几年之后了，已经学有所成了。他游历印度的时候，被一帮信奉雪山女神的这帮这个异教徒啊，就给抓起来了，又把他祭祀给这个雪山女神。这个雪山女神是谁呀？雪山女神是这个湿婆神的老婆。
哦，
哎，
好嘛，
这个，
你要不说这个，我听跟异端似的。
啊，这个，前些年台湾有一部恐怖片就咒，你知道吧？他那个大黑佛母，
啊，我知道，
大黑佛母的原型就是雪山女神。
哎呦，我天！
哎，就是，但是后来是因为这个快要祭祀这个玄奘法师的时候，天降大雷，雷电一声，霹雳响，那帮印度人，那古人都很迷信嘛，他认为是不是雪山女神发怒了？哎，就是说你对僧人不尊重啊。
嗯，
哎，就后来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把玄奘给放了。
哦，
哎，其实玄奘法师这一路啊，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多灾难或者是危险的情况，就是不比《西游记》里面记录的故事
要差，而且我感觉要这么说，
很多时候都是命悬一线。
而且我觉得他在现实中取经那种命悬一线，可不跟《西游记》里一样，《西游记》里最起码还有六丁六甲，还有孙悟空大徒弟救他，
对不对？
这可没人救他呀。
你看《西游记》里面那还有你大师兄啊，是不是？那威武神通了，是不是？
行，还好，漂亮，对，好，
哎，我就在这等着你呢，老孙。
好您嘞，哎，不着急啊，不着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老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我就问你一件事儿，是吧？你在美国那温馨的故事讲完了，藏地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多，你有吗？
有啊。
哦，你没问住你，嘛事儿你这碰上了？
那藏地的怪事儿那太多了，而且这些年
哪一件？
而且这些年主要跑的就是西藏。其实西藏啊，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宗教和思想学界大融合的一个地方，它本来就有本教啊，本来它就有巫术啊，本来本教它又是萨满教的一种原始宗教，一种宗教形式，知道吧？哎，那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松赞干布他为了给人民找一个新的思想上的皇帝，一个思想上的统治工具，他就把佛教从尼泊尔和中国和去印度，他把佛教引进到了西藏。但是从历史上来说，这个佛本之争，佛教跟本教之争在藏地是非常血腥的，哎，知道吧？好多好多的这个藏普，就是用藏语的话说，就是皇帝都是因为宗教之争而被刺杀呀、暗杀的、下毒被毒死的很多很多，哎，这些年啊，在西藏啊，碰到的去西藏次数很多啊，碰到的怪事也很多。今天讲那个故事也是比较刻骨铭，他是那一次西藏之行出现了很多很多个事儿，哎，不像之前去那么几次那么太平了，是吧？哎，这个事儿大概发生在2013年，2013年呢，
哦，
大概发生在林芝市。
林芝市在哪儿？
这个故事的起源也是因为，就是说，因为西藏，你听说过伏藏术没有？
没有。
你不知道什么是伏藏术是吧？
不知道。
哎，是这样的，就是伏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他这个藏地的僧人啊，他有些寺庙会通知我们，哎，就是说，之前古代的时候，哎，这个某某喇嘛、某某上师，为了保护，为了因为战争也好，为了就刚才不提到过，他佛本之争很血腥嘛，是吧？哎，为了保护这个，因为有好多好多藏普啊，他是支持本教，反对佛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是有点类似于两武一宗灭佛那种形式似的，非常血腥，知道吧？哎，那么很多很多这个佛教的喇嘛啊、上师啊，他为了保护这个佛教典籍啊，他会把这些这个佛经啊，这些佛教典籍啊，藏在什么石头里面啦、地里面啦，或者是墙缝里头啦，哎，等待什么什么时候你再可以起出来。哎，那么等到这个取出来的时候，他得做一个宗教的仪轨法事，是吧？哎，这个仪式叫伏藏。
哦，
哎，
这么个伏藏术。
哎，对对。
哦，
哎，但是啊，对于伏藏术啊，我想说一嘴啊，这个网络上啊，有好多这个不负责任的自媒体啊，传的是神乎其神啊，说什么在变虚空诸法界什么什么异次元空间里面取出来的佛经，那都是鬼扯淡啊，大家不要信啊。
哎，对，没错。
如果你了解藏传佛教的历史的话，你了解这个历史的话，你就知道他当时佛本之争非常血腥，能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他拜他所赐，没有那些神神秘秘的东西。当时啊，就是说这个林芝县附近有个寺庙通知我们说有伏藏术，说有部经要取出来，然后就是我们要去看。那当然去看呢，有两个目的，第一呢，就要辨别一下它到底是本教经典还是佛教经典，对吧？但是不管你是什么经典，那取出来我们都要重视对待，我们都拿回来。
对，
哎，该翻译翻译，该研究研究，是吧？哎，本来教义佛经这个工作就是很繁琐的，是拿梵文佛经、汉文佛经和藏文佛经三个佛经对照着看。哎，这三个佛经这句话在这个佛经里面都出现了，而且意思是一样的，那就过了，那就对了。那不对，那不对的话，那就要以梵文译本为主，对不对？你不光要以梵文译本为主，你还要这个看它符不符合四圣谛八正道，然后这个十二因缘，要符合的话啊，那才。那这本佛经应该是正统佛经，那就不是后来人瞎写的，好多佛经是伪经啊，要辨别这个。
明白，
哎，
这就有点那个咱说的正本清源的意思。
哎，有点正本清源的意思，你不能说是它就是，我们作为国家学者，我们是要有义务责任去来辨别这个事儿，我们在
对这事得讲证据，
学术责任的，对吧？哎，
对。
哎，那么我们当时是大概七个人去的，那其中有一个孙大，湖南人，那是他专门是研究藏传佛教的，他是藏传佛教的专业学者，他精通藏语啊，他能看懂藏文。那我俩都是合作的，是不是？汉文我俩都能看得懂，他负责藏文一本，我负责梵文一本。这样我俩合作很多年了，我俩每次去西藏也是我俩搭配配合着一起工作。哎，那么这个刚开始到林芝是为什么2013年去？因为2012年林芝那附近他通国道了，他通高速了啊，我们就到了林芝市。林芝市给我的印象还是非常好的。城市不大，很干净，是吧？而且啊，它那个地区啊，气候啊，跟西藏其他地区不一样，可以说是气候宜人，非常温和。
哦，
哎，温和，
那可不容易，
哎，非常温和。哎，而且这个林芝市这一块是藏医的重镇。
哦，藏医的中心在哪儿，
哎？藏医的中心，藏医的中心就在这儿。
哦，
哎，那么我们知道，古时候啊，这个。 这个一巫是巫和一是不分家的，
对，一巫一体，
哎，一巫一体的，哎，那么这个地方它藏药藏医学术发达，那我们知道藏地它古时候不仅是有这个气绝者呀，哎，有这个人骨法器这些东西的，它还有巫术，就是藏地它是有巫术的，就跟东南亚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很邪性，对吧？
明白了，
就是阳骨啊，它也有这个东西啊，
嗯，
是不是？哎，其实呢，有点类似我们说的这个叫炼金术，是吧？哎，就可能是古西藏本地的炼金术，就可能是这样。它，但它也，它这个形式跟苗人阳骨是差不多的，那也很发达。我们知道苗人的苗药也是非常厉害的。哎，我就经常吃一种苗药，叫什么青烟颗粒滴露，它是一小粒，
哎，
你就嗓子，
我也吃这个，
吃这个是吧？哎，
对，我也吃这个，
特苦，
倍儿管事儿，
特苦，是不是？特别苦啊！
对对对对对，
我们老师是人手一瓶，因为上课很容易嗓子就哑，有咽炎，再加上抽烟，那药真的是特别合适。后来才知道
啊，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我也是哈，我也是亲测我这个。
哎，对对对，后来才知道啊，原来它是个苗药。
对对对，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苗药是不对外的。
哦，为啥呀？
这个苗族啊，它本来就是上古的九黎部落重要的分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之一啊。那炎黄大战蚩尤这个之后，这个华夏文明一直在排斥九黎部落呀，一直在驱赶苗人呢。
啊，
知道吧？
我明白。
苗族最早它就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然后那个古羌人它有分支，是吧？有的人留在藏地了，有的人从藏地从西藏一直东迁东迁，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也是古羌人的一个分支啊，是吧？
嗯嗯，对。
我们对于
汉羌不分家嘛？
哎，对。从语言学上说啊，你经常听说过一个词叫汉藏语系，是不是？
对，
原始古汉语就上古汉语跟藏语是很相似的，所以说不要听别人瞎掰，汉藏不分家是这个从文化基上来说是绝对正确的，
没错。一家，
对吧？那
没毛病，
那绝对是我们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是
开玩笑，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不能分。
没错，
我就非常讨厌有的言论，特别是境外某些势力煽阴风点鬼火。我说你们说那个没有用，我说文化基因在这摆着，汉藏语系，
对，
是不是？
对，
汉藏语系包括什么？汉语、藏语、傣族语、古苗语，其实它都是汉藏语系，都是汉藏语系分支啊，对不对？我们都是一家亲。
对，这事儿不难理解。咱就说啊，我们天津十里不同音儿，真的。你说武清、宝坻、蓟县，还有这个什么塘沽，就这些地方跟我们市里说话都不一样，都不一个音儿，都是天津话分出去的，都叫天津话，对吧？
嗯，
这很正常，就这意思。
天津话怎么了？天津话不也是汉藏语系的分支吗？
对，通州是我们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现在就是用这种口音说话，但它也是汉藏语系的一个分支啊，对不对？
没错。
按说河南话，它也是中国话呀，对不对？
对，没错。
有啥不中嘞？
对，就是有啥不中嘞？
然后咱们继续啊，咱们继续跟大家开个玩笑啊，咱们继续。当时这个工作呀，这个服藏这个术啊，这个仪式啊，还是很顺利的。取出经文一看呀，也确实是佛经啊，是宗喀巴的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一个也是原始本，还是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还是很高兴的。
嗯。
但是呢，取完佛经之后啊，出现了一件非常让我认为让我就到今天想起来也是怒发冲冠的一件事情啊，就真的是让我想起来就是胸中快垒无数，你知道，我很想跟老孙讲讲。这当时啊，这个由于通了公路之后啊，林芝市的旅游业大有发展，好多好多的这个旅游公司在那投资酒店，在那盖酒店。
嗯，
那么在挖地基的时候呢，就挖出了就是我们叫万人坑，其实它也不到万人，就大概几千人的这种规模的这么一个乱葬岗，知道吧？挖出来了，它里面有男人、女人、老少、小孩的尸骨也有，很多动物的，就是家畜的尸骨它也都有。那这一看呢，就是应该是被人驱赶着，然后就在这儿就死在这儿了，是吧？我当时呢以为呢，我说是不是这个？因为西藏它本来就有这个巫蛊之术，它气绝者它也用这个人骨法器，因为它认为人骨有灵力嘛，是吧？就加持力比较强嘛，是吧？这个其实这个它跟佛教一点关系没有，你不管是藏传佛教、原始佛教，它很反对这个事儿啊。这个我也很反感这个事儿，它就是原始本教和婆罗门教的东西啊，就是解放之前的我们知道啊，现在的藏密那是解放之后经过大力的改革，现在这个样子。那在解放之前，基本上每个喇嘛人都人手一个就是人骨法器。我说这些人是不是他们取人骨法器的地方，今天埋一个明天埋一个，然后几年下来留这么多了，知道吧？我怀疑这个事儿。就从这件事之后啊，我就当时就特别能理解一句话，叫国之大事在于祀与戎，
在于祀与戎。
什么叫祀？祀指祭祀，那用今天的话说，它就是统战工作啊，统一思想啊。当时这件事之后呢，这个跟我一起这个在西藏的，就跟我一起去西藏这个团队啊，就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心情不是很好，说反正咱们也到林芝市了，公路也修理好了，要不说去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去散散心，那个地方景色还是非常优美的， 反正工作上的事儿也该完成的也完成了，我们去玩两天吧，是吧？然后呢，在这个大峡谷这个景区啊，认识了一个国际的登山队。就我们这个团队啊，我们这团队就我英语很好，然后我这一路啊给他们当这个翻译啊，就是大家玩得很开心。他就邀请我说，这个说我们呢此次来呢想登峰，想登这个南迦巴瓦峰。我这一天我这兴奋了，我说南迦巴瓦峰我一直都想登啊，我说我很想去看一看啊。哎，我说登不上峰顶，我找一个好的角度，找个好的地点，我拍个照，我这一辈子我也算满足了，是不是？
嗯，是。
然后他跟我说，是南迦巴瓦峰最佳登陆点啊，不在这边，不在这个林芝寺这边。他说要绕过去，去哪儿呢？去这个墨脱县那边那一侧。
哦，
哎、
在墨脱那儿、
哎。我说行，反正我没去过，是吧？更兴奋了，反正有的玩嘛，是吧？我这个人吧，就本来我这个人性格就是喜欢到处走、到处看，哎，去尝一尝当地的是这个特产美食什么的。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就是喜欢待在一个地方的人，就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的人，你知道，我不是这样一个人。我说那行啊，那我就跟着他们去了墨脱县。这个墨脱县其实对我来说，在学术上我也是想去看一看的，因为墨脱县一直是我的知识盲区。我知道这个地为什么我对这个地方这么感兴趣呢？它一直是西藏在古代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小分封一个国家，叫这个波密王国的一个势力范围。波密政权，它虽然是个小国，哎。没有吐蕃王朝那么大，但是呢它很富裕、哎、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它的文化学术氛围还是很重要，是吧？我这当时也是奔着这个目的就去了、这个在墨脱县附近吧，我们大概住了能两三天，然后呢我就到处走到处走，因为登山不是说你想登就登，它是有季节的，到这个时候你才能登。这我们一直在等天气放晴，在等能登的时候，那么等的时候我就待不住了，我就来回走啊，我说没来过，看哪儿都新鲜啊，是不是啊？在墨脱县附近有这么，在就是喜马拉雅山脚下，它是喜马拉雅山山脉脚下有一个地方叫白龙巴，这么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寺庙，就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寺庙，破破烂烂的，是吧？哎，就不像我们见到的寺庙，藏传寺庙，它还是很有一定规模的啊，它很小。哎，然后呢，我当时呢那天晚上呢，因为走不了了，我在想，我说庙里也很小，我说别进去打扰人家了，我就在外面安营扎寨了。哎，但是吧，也有点高原反应，很难受。这早上起来，我就在那儿散步啊，我就闲庭信步，我在那抽烟，我就溜达溜达，我这个人很喜欢山，又很喜欢庙，我就溜达到庙里了。哎，这早上起来啊，也就大概是五六点钟的时候，这个僧人他就已经起床了，他在那儿做早课，在那儿念经什么的，知道吧？啊，在打坐念经，他寺庙都是对外公开开放的，他门也没有，也不锁门，我就溜达进去了。溜达进去之后呢，我看到了非常让我惊讶的一幕。
什么呀？
有一个大概40多岁的一个，就是大概类似于主持的，一看就是很有地位的、很有资历的一个老僧人啊，领着一帮年轻的僧人在那打坐呢。那个老僧人是飘进来的，是
飘进来的。哎呦，
绝对不是幻觉。然后呢，等他们打完坐之后呢，我就来兴致了，我就不想走了。我说，但是也别打扰人家。等他们打完坐，早课做完之后呢，哎，我就在寺里面就走一走，看一看，想跟上师沟通沟通。上师也看出这个意思来了，哎，就说这个，就是用手招呼我说过来。哎，我就很就微笑的看着我，哎，我也很高兴的就过去了，是不是？哎，他搁那煮茶呢，因为他们要喝砖茶嘛，哎，煮着砖茶，哎，我就是。虽然语言上就是只能比比划划啊，但是我就问了一句话，我说我看你们和其他的藏密啊不一样，和其他的，因为这个藏密啊它有四大派，首先你们不接受周边民众的这个我们的供养啊，你不接受，你都是像托钵乞食的，像原始佛教，就是印度佛陀在世的时候那种修行方式。我说我知道佛陀涅槃之后，佛教一直处于分裂，它主旋律就是分裂，一直在分裂。哎，有上座部、就是、大众部，然后你是不是还有一小部分就是进入到喜马拉雅山雪山了？我说你们是不是雪山派？这个僧人呢，他就笑而不语，没说话。我怀疑他们就是当年佛陀涅槃之后，他们是进入到这个雪山里面的那些僧人的徒子徒孙。这个确实是让我感到这一辈子就是很难遇到的新鲜事儿，知道吧？很重要。在这件事之后呢，就是我就回到了那个我们这个团队待的那个村子里面，那村叫啥名我忘了。然后呢，大概过了能两三天，这个登山队就跟我说差不多可以进山了，说准备准备吧。哎，然后我们就开始奔向我这个心心念念的这个南迦巴瓦峰。其实这迦巴瓦峰啊，在藏地的文化当中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地位的。它位于这个雅鲁藏布江一个就大拐弯的南侧，是这个 喜马拉雅山脉东端这个方向，
也就是说它在喜马拉雅山的三点钟方向那个位置，
嗯，
是吧？
没错没错，哎，它也被咱们中国国家地理被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名山第一名啊。
哦，
你说这么重要的山我能不攀登，我能不去看？本来我也是一个户外爱好者，
嗯，
知道吧，但是我从来不敢在这个藏地登山，为啥呀？好多山人当地人是不让登的，人都是圣山。
嗯，
你在这个古印度啊和古代这个藏地啊文化里面啊，那山都是各种神住的地方，你一去你就冒犯人家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西藏的就是藏地的山海拔特别高，一般人身体吃不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你知道藏地的山啊，它平均死亡事故率啊是65%，很容易就有去无回喽。
嗯。哟，那这个你们登山可是够冒险的呀，
哎！所以说我们在当地啊，就打算找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你这一找可不得了，没有人愿意去，没有人愿意答应你。为什么呢？就还是主要是这个文化上差异上。我们认为就是登山行动，但是人家本地人说什么？说这个南迦巴瓦在藏地的文化里面啊，特别是在藏语里面是什么意思呀？南迦巴瓦的意思是刺破苍穹的长矛。哎，他那个峰，你看照片，它就是像一个长矛一样直指天空嘛，是吧？哎，那么在这个西藏的神话里面啊，它这个南迦巴瓦峰被认为是格萨尔王使用的长矛武器。哎。而且南迦巴瓦峰是本教的圣山和发源地，
嚯！
所以说，
那这个宗教意义很浓厚啊。
啊，可能对于藏密来说不是多么重要，但是对于这个密宗传入到藏地之前的文化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对，没错。
我们在进山之前啊，我们你要跟当地的这个救护站你要报备啊，有多少人啊，大概走到哪儿，多长时间回来啊，多长时间跟他联系一次。这是工作做完之后，我们打算就进山了。但是在进山之前，出了一件非常非常不愉快的事。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当地的向导，一个年轻人，他是在内地读大学，他会说点汉语，知道吧？哎，但年轻人嘛，他可能思想包袱没那么重。他说你愿意去，我就带你去。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这么谈的，就是说我们不登峰，我们只找到一个好的角度拍个照留个念，我们就走。人家听这个才最终答应我们。哎，他这个当地的这个小伙子向导啊，我们就叫这个小康就完事儿了啊，小康。哎，在登山之前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入山的山口这一块发现了玛尼堆。
嗯，
哎，你知道什么是玛尼堆不？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哎，
什么是
玛
尼堆呀，
啊？
这事儿，
就是它是一种黑色的像碟盘状的一种石头垒堆起来的，像塔一种有半人身高那么高的一个就是石塔，黑色的石头。
哦，
哎，然后上面呢，
哦，这好像我在视频里见过，这种就是这种在路边上或在哪儿有一个小石头堆，
哎，
是吧？
对对对，但是它这个石头堆肯定是人为堆起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有一定意义。
哎，明白，
它有一定意义。
嗯，
而且这个石头堆之上，它缠满那种经幡，就是对于当地人的文化来说，就是它是封印鬼神呢，敬重山神的一种纪念，就很重要。
嗯，
哎，你不能不尊重它，你要对它敬而远之。但是我们当时呢，我带那两个研究生那两个小伙子就很好奇，哎呀，就是说这个东西要留念拍照。这留念拍完照之后啊，他往身上背那个背包啊，登山包很大，他就不小心碰到了那个玛尼堆。这当时向导脸刷下就变了，就不高兴了。
嚯，哎呦，这个可好像跟犯了什么多大的忌讳似的，
是
吧？
就这种感觉，就好像就是说你到我们村子来，然后你把我们祠堂给砸，就人家就有这种表情。哎，我们也
哎呦，好
不好意思，是吧？但是好在哪儿，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向导啊，并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啊难为我们，给我们穿小鞋。我看这个向导啊，他还是非常认真负责任的。哎，你这个特别是开始登山之后啊，他总是走在前头领队，然后时不时的回头看清点人数，总是时不时的这样。
哎呦，
这不挺好吗？是不是？哎，
对，
但是说实话，登山呀，你在高原地区登山和你在平常地方登山是不一样的。这个雪山呢，它可能也是南迦巴瓦峰它有特殊的原因，它是各个季风都交汇的地方，平地是海拔低的地方，你感觉很是温润，但是到山上它的天气是变幻莫测，时好时坏。有的时候起雾，有的时候下大雪，有的时候刮风，那个风之大呀，就是你根本就前进不了。那雪下到大的时候，大到什么程度啊？啊，伸手不见五指。
嚯，到了这个地步啊，哎，
你根本就没法前进，是吧？你感觉一公里、两公里，你几分钟你就走了。那在山上，你连滚带爬，我跟你说，没一天你都走不下来。
哎呦，我去！这么难啊！
没办法，他处于那个地理条件，他这个天气变幻莫测的。哎，说走不了的时候，向导说咱们在这儿安营扎寨。过五分钟，你还没等把帐篷支起来呢，天要晴了，赶紧走。刚把行李收拾好，又来了，天气又转坏了。
哎呀，
哎，
天
哪！山上
这个天色就是那种变幻无常，是不是？
比女人的脸发脸还快。
哎呦，
真就是这样。第 天晚上实在是没走多远啊，大概走了就四里路吧，四公里吧，是吧？就实在走不动了啊，就是连滚带爬啊，受不了，那就安营扎寨吧。第二天早上起来一早呢，我们走了大概一两公里的路，我们就跟那个登山队啊就分道扬镳了，因为我们当时处于一个 Y 字形，字母 Y 字形的一个分岔路口，我们往这边走，那个向导告诉我们往这边走这条路呢非常适合拍照，但是登山队往那边走呢是往登峰的道路上走，他们要去征服南迦巴瓦峰，所以说我们就分道扬镳了，但是很不舍，因为玩的实在很开心嘛。但是呢，那天晚上分开之后呢，就出现点异常的事儿。
什么事儿啊？
晚上吧，这个有点高原反应，身体很不适，再加上又很冷，你知道吧？在帐篷里面吧，就是快要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呢，就听到这个帐篷外面有脚步的声音。就有人来回走，那走的呢不是很快，但是能感觉到呢，他是就是很轻柔啊，在那徘徊啊，走一走，停一停，就感觉好像是在视察或者在寻找什么东西，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当时就是半睡着又睡不着，迷迷糊糊，我就很生气，我说好不容易困了，是不是？这谁呀？就是这么无聊，大半夜的来来回回的，明天走不走了？我就很生气，我就一下子我就醒了，气醒了呢，我想不对呀，这海拔这么高的雪山，又是大半夜的，大家都累一天了，谁能无聊到我这个时候出来散步啊？
对呀，
这个时候我跟向导啊是住在一个帐篷里的，我就回头看了他一眼，我发现他还没睡着，眼珠子瞪溜圆看着我，他也听见了。那这就不是幻觉吧？对，
没错。
哎，我以为是高原反应。
对，
看着我，然后手食指伸出来放到嘴边，意思我告诉我就冷静，别出声。
哦，
但是没过多久吧，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哎呦，我俩就睡着了。不是第三天一大早，这第三天了，转头来到第三天一大早吗？早上起来生火做饭的时候，就吃早饭的时候，因为你登山之前你不吃饭，你根本就登不了，你根本没有劲儿啊。大家一边吃一边就聊，发现昨天晚上不光是我俩听到了，所有的人都听到。
所有人都听到了，
都感觉到了，都听到了有人脚步声，有人在帐篷周边走。我跟你说，而且不是幻觉，为啥？因为我们在帐篷周围，在我们这个营地的周围啊，我们一共生了三堆火，因为怕有坏人，知道吧？就是你生三堆火，就是告诉你我这人很多，你别过来给我找麻烦。其实那帐篷范围并不小，知道吧？我就发现帐篷周围有脚印儿，
有脚印儿，
有脚印儿。但是这个脚印儿啊，它呢是被那个雪覆盖住了，但是我们能看清晰的看到这个轮廓，知道吧？能看到脚印的轮廓，连成一排一排的，它围着你，这个每一个帐篷它都有脚印，然后帐篷周围又有脚印，整个营地周围有脚印，那就没跑了。我们仔细一看啊，这个脚印啊，不是很大，不是很大，很纤瘦、很纤细的一个脚印，是吧？作为隔壁的老王啊，作为一个多年的隔壁老王，经验丰富的老王，我这一看像一个女人的玉足一样，就像那小姑娘的玉足似的，就是一看应该是个年轻女性的脚印，因为走路声音也不大，对不对？然后这个我们就问当地向导，就是说 这怎么回事，怎么刚上山就碰到这种事儿？那个
对呀、这得问问
向
导、向
导吧，他当时就是他就米哥，他一直重复一个米哥米哥米哥米哥，我就说米哥是什么？然后那个跟我一起上山的那个不孙大姐嘛，就是研究藏地文化那个学者呀，他说米哥在藏语里面是雪，就大脚怪雪怪的意思，就藏民管他们叫米哥。
哦，可是那个。地面上那个脚印儿看起来就像你说，它不像是大脚怪呀、
对呀、大脚怪，大脚怪，脚丫就得大呀，是不是？那你这小姑娘玉足，一看二十多岁小姑娘玉足，你就别人不认识我还看不出来吗？作为隔壁老王，对不对？但是呢，你还不能多说。那你在一个绝境的地方，你要引起恐慌，那怎么办？我们就没得提，米哥就米哥吧，是吧？起码他不是什么，对吧？他不是厉鬼吗？
妖魔鬼怪，
妖魔鬼怪嘛。
对，
因为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一侧呀，它一直都有米格，它一直都有大雪怪，雪怪的传说，是不是？
对，没错。
娜娜呀，她父亲的司机当年是驻藏部队的，就他们就运输队汽车兵嘛，遇到过这个事，遇到过、当然，这个故事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再讲啊。想听的留言，不想听；不想听的留言，想听啊。然后我给大家讲啊。
你是听啊，还是想听啊？是吧？
咱这个言归正传，咱继续说啊。那个。第三天就我们讨论这个事儿，天气不是很好，然后走的这整个路程走的也不是很顺，就走走停停，这一天下来没有走多远。那第三天夜里呢，我跟你说又出现脚步声，
怎么了？又来了。
但是这一次呢，就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了， 就非常凌乱，因为踩着雪它咯吱咯吱的声音啊，你知道吗？
嗯嗯。
而且还有一点，雪山上的雪是很厚的，那个女人的脚印啊，她是怎么能踩在那么雪的这个表层，而不是踩的像我们活人踩的那么深呢？我们都很疑惑，你知道吧？
嗯，
这也是一大疑点之一啊，是不是？哎，然后、
嗯嗯、
那天晚上呢，我们听到呢，这个脚步声呢，第一人很多，很凌乱，踩着那个雪的雪地的声音咯吱咯吱响，一听就是一队人马的声音，大概听啊，我隐约猜测能有五六个人。但是吧，还有奇怪的事，就是说他这队人吧，他是从大概感觉就是从山上往我们营地方向走，由远而近，知道吧？然后呢、这个脚步声越近的时候呢，我们还听到有人唱歌，一个年轻姑娘唱歌的声音。啊，我这仔细一听，她是用藏语唱歌，但是这个声音吧，你听起来吧又不灵异，就不是像我们说的那个女鬼唱歌那么吓人啊。他是用非常那种，他是用藏语，因为我听不懂，我感觉像是藏语啊。然后，但是这个歌声的曲调啊，它特别轻快，哎，大概像什么呢？就是柴油马嘟嘟，就大概就这么唱，就是很轻快。
嗯，
但是很快呢，这个歌声随着这个脚步和这个脚步声啊，就感觉就是从山上走到了帐篷这儿，又从帐篷这儿走远了，就往山下走了。
哦，那我这听着像不像从山上下来的人或旅客或者什么的？
我认为可能就是沿着登山回来了。对
对呀、
但是我说我还在想能不能是我们遇到的那个登山队，但
是
他们没有女的，他们都是一帮男的，都是和尚登山队，也没有本地向导，因为他们的路线已经非常清，他们都趟过好几回了，就前几次都失败了，这次想再试一试。他们没有本地向导
哦，
而且女人藏地的女人不上山
哦，还有这个规矩，
女人不上山啊。哎呀，我
哎，这个
当时就很疑惑啊！我这怎么还唱上歌了呢？我说这么轻快，我说遇到什么事了？山上发现金子了？我回头我看看向导，哎呦，给他吓的，那向导瑟瑟发抖，四肢抱在一块儿啊，那眼睛闭的紧闭双眼啊，手里面拿念珠转经筒，搁这念，嘎哩嘎哩嘣，嘎哩嘣嗦，嘎哩嘣嗦，嘎哩嘎哩嘣，嘎哩嘣嗦，就这样搁这念的，你就知道吧？搁这念经呢，哎，
嗯嗯，这是怎么了？给他吓成这样？
藏地人迷信呢、啊、那
嗯
本来藏族女的就不上山，藏族人本来也不怎么爬山，你又听到晚上唱歌、那他认为不是正经东西呗，脏东西呗，是不是？给他吓，他一直搁那念经，念那个心，我一听是心经里面最后那一句嘎嘀嘎嘀巴嘎嘀巴森嘎嘀不嘀说哈，搁那念的，我就陪他一起念。我当时也害怕，但是怕到极点，我也就那么地了，是死是活就那么地了。我说我也得陪着他念，我说遇到鬼怪嘛，那我就念往生咒吧。哎，我拍拍他，我说咱来几念往生咒。
嗯嗯嗯。
哎，我就搁那南无阿弥陀佛呀，大哥大呀，大爹大，搁这咔搁这念。哎、他就放松点了。哎，等到第四天，这就已经是凌晨五六点钟了，就大家也就不睡了。
嗯。
大家不约而同的这个时候就从帐篷里面出来了，那大家都睡不着，那就开始
可呗，
烧饭吧，就讲这个事吧。然后呢，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小康啊，这向导啊，就表情凝重不说话，就一直就劝我们说就已经这样了，就咱就别登了，是不是雪山神阻挠我们，警告我们不要再登山了、
哦、
一般藏民碰到这种事他会这么想、哎、
嗯嗯，
是
能理解、
哎、能
理
解，就正常人就我们也能理解呀，是不是？嗯，我会反吧，说别登了，我也就放弃，我就放弃吧。说人生好几好几十年，我说以后还可以来嘛。我说那决定我们就往回走。
对对对 对, 对，
这往回走啊，出更多事
又怎么了？
我们有句话叫上山容易下山难，
下山难、
你上山你是往上卯着劲儿走、
嗯、
你下山它又是冰雪路面什么的，它很容易就滑倒，很多人摔坏了摔伤了，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呢就是说很多很多的、
嗯、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啊，除了我之外啊，特别是那个孙大姐、
嗯、
就是孙老师就出现高原反应。
嗯哦，
你乍一听你觉得出现高原反应很正常啊，是不是？反正藏地嘛，你又是在
山
上。但是前面说了，我说孙大姐，人家不是第一次来，人家来好多次了。她的身体，
嗯，
而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有什么疑点？第一，孙大姐不是第一次来，人家来好多年了，这第一点。第二点，来之前我们都做过准，都是来之前要吃那个高原药，也吃了很长时间了。
嗯，
而且你要是有高原反应，你进藏的时候你就马上就应该有，对不对？你怎么往你在山上爬的时候你没出高原反应，怎么往下走你反倒出高原反应？
哎，这倒
是
啊。
而且他高原反应是什么呢？
对对，
高原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不停的流眼泪，就不是哭啊，他就是忍不住。 的流，就是你没有任何这个激动的感情，激烈的情绪，他就不断的流眼泪，像哭似的。一看到这个情景，那个导游小康啊又不高兴了，说赶紧走吧，啊你们都哭了，哎，这山神就是在警告你们，就说人家都已经把话说出来了，我们就很着急，就往下走。但是越着急往下走，天公不作美，雪就没大风雪就没停过，就可以说是大雪封山。
哎呦，
那雪山的风打到脸上是像刮刀子一样疼，根本就往前进不了。根本就前进不了。那天晚上就在半路上，我们就安营扎寨了。这个安营扎寨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就决定，就是说所有人不熄灯，火堆不灭火。
哎，这是个正确选择。
这是正确选择吧？对吧？
对，没错。
我跟你说，你就是不灭火不熄灯，那女的又来了，
又来了。那她这次来了之后还唱歌吗？还绕着你们帐篷转吗？
不说话，不唱歌。我们所有人都静静的就待在这个帐篷里面，就任凭她在帐篷外面来回走。你反正没有值钱东西，你走你的，这样你走你的，是吧？但是呢，更过分的是，
她进来了，
她想进来，她怎么想进来呢？她把脑袋呀抵在这个帐篷的那个墙壁上。使劲往里挤，我的看那个帐篷的，能清晰的看到那个一个女人的就脸部的一个轮廓呀，是吧？很小的一张瓜子脸啊，然后那个有眼和鼻子呀，就往外鼓，就一直想往里伸。我跟那个谁啊，我跟那个向导啊，吓得都不行了。他越往里伸，我就越往外去怼他，你就知道吧？
哦，你还有那么大胆，你还怼，你还推他是吗？
我跟你讲。人生第一次感觉到膀胱啊没有力气，就是要吓尿了，这真的是要吓尿了。这人生第一次两腿酸软，然后就是前列腺是膀胱是没有力量的，就给你吓到那个地方发麻，你知道吗？
明白，
就差一点就尿裤子了，就是咱也是正常人，是吧？我这一边往外怼，
是是，
我推他脸，我就一边搁那念经念那个往生咒，你知道吧？我说跟你给我这小康，你给我起念，我说你过来帮帮我，老有劲儿了。你说正常女的哪有那么大劲儿啊？是不是？很惊吓吗？
哎呦我的天！然后呢？他最后
进来
了吗？
没进来。我咔咔搁那念啊！我跟你说，我作为一个学者，我身上还是带着那个佛珠的，你知道吧？我就把佛珠拿出来了，我说念佛珠什么的。我还带着法铃，这东西我身上都带着金刚杵那个铃
都有，
当啷一响，完了赶紧念，让他好听，知道吧？哎，你赶紧听完了之后，你赶紧走。我说再不行，我就上楞严咒了。我当时想好了，往生咒不好使，我就念金刚经；金刚经不好使，我就念最厉害的，我就念那个楞严咒，我看好不好使。是不是楞严咒在佛经里面算是力量比较大的，还行。
哎呦我的天！
毕竟嘛，是不是这个男寝不是那么好闯进来的？
啊，对对对对，
哎，没进来，等到第二天一早，我们这事儿没敢跟人说呀，没敢跟队伍的人说呀，说了怕给他们吓着啊。好就好在哪儿呢？天气有点放晴了，我们就赶紧说，就赶紧往下走。哎，下山的这一路上啊，你才碰到人了。碰到救援队的人了，说：“哎，说你们怎么上山了？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们遇难了呀？就是我们遇险了呀。”他说：“我们不是来接你，
那是来接谁的？
我们是来那个找那个专业登山队的呀。”他说：“专业登山队自从跟你们分手那一天之后，再也跟我们没有联系过。我们主动联系他们也联系不到了，因为定好了是每天联系两次嘛。自从跟你们分开之后，就再也没有拿电台跟我们联系过。”
哎呦，我去！那这个咱不敢瞎猜测。
那我算了一下子，大概跟我们失联，就我们算了一下日子啊，他跟那个救援站失联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听到他带，就是那个女鬼带着一队人下山那一天。
哎，
当时向导就说了一句话，就表情凝重，非常凝重，也吓坏了，就说就说。肯定是这个救援队就是遇到事儿了，遇到了，他说叫遇到了什么呢？叫他叫巴某，他是一直重复一个词叫巴某，这个词我就不懂了，他说藏语词啊，我就问那个我说什么是巴某，他说巴某其实就是女鬼的意思。
哎呀，他那意思就是那天那女鬼带着那些人下山，然后想把你们也带走。
哎，有可能。
哎呦，
然后那个向导啊，然后我们就跟着救援队就下山了嘛，回到这个墨脱县的时候啊，向导就跟我们讲，我们就跟向导聊这个事儿，然后那个向导就说啊，说你们可能不了解，他说呀，他说这个地方墨脱县以前属于这个波密国的一个军事要塞这么一个地区，非常重要。他以前这边是一个军事要塞，但是后来呢，这个由于这个我们知道古代的西藏它也是各个小国林立，它分封嘛，小国林立，后来国就被别人征服了，征服它这个波密，它这个墨脱县这一块算是波密国的最后一块堡垒。哎，那么它这个打到最后一看大势去也，它波密国的公主就逃到了南迦巴瓦峰这段山上。哎，这个公主就说，我死要死在山上，我也不能死在敌人手里，她就下过毒誓，就是凡是侵犯我的人，我 我都会报复。
嗯。
然后那个的藏族小伙子说你们刚进山的时候破坏了那个玛尼堆，可能就那个玛尼堆可能就是镇的，可能就是镇压这个帮忙这个女鬼的，可能就他不高兴了或怎么样的。
哎呦，那要这么按这个向导这个解释，这解释还真解释得通，
对吧？
对。你想你碰上那个之后呢，等于是把这个那个玛尼堆稍微给破坏了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很严重，我感觉是。
对，玛尼堆非常重要的。
哦，明白了。
然后那个、
哎、我天，
那个向导小伙子说了一句话，他说刚上山的时候我为什么一直清点人数，你们一共七个人，我有时候回头查我就能查到第八个。
啊，
有的时候再回头一查就是又七个人，有时候再一查就八个人，不对劲儿。他说但是上山啊，我就没有他说我就没敢吓唬你们，没敢说。其实这个小伙子心理素质还是可以的，
还真是。而且我感觉他这个导游人也真的挺好的，
当地藏民是很勇敢的，很猛的，
是看出来了，
蛮壮，你知道吗？很壮但是又很蛮，你知道吧？但是能把他吓成那样，那也是少见的。
是，我天。那后面呢？那个最后你们知道那个登山队什么的事儿吗？
我跟你说，到现在那登山队都没有消息。
哎呦，
就这个事儿过了一年多，我们反复问没有，就从此失联了。但是人家救助站说了，这种事儿太正常。
对，对于救助站来说，这种事儿司空见惯。这个倒不是说多么那个不近人情，是因为你登山包括那样的高原，包括那种山，包括那种气候，它这种发生风险的几率其实是比较大的，对吧？或者说比其他的地方可能要大一点，这没办法。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们登山队由于征服高峰嘛，你可能遇到遇险，可能这个女鬼呢，她并不是想害你，我把你引回到，把你的灵魂引回到你们来的地方，然后你就回归故里了，也有这种可能啊。
也有这种可能。而且要是这么说的话，他可能是绕着你们走也好啊，干嘛也好，也就是想告诉你们赶紧下山吧，对吧？上头这个天气或嘛不太好，赶紧走吧。
在我的地盘这儿，
别上去了，
让你走你就走。
哎，对对对对对，
吓人不？
够吓人的。而且你想想，这个他往里闯完之后，整个一片风清云朗，你们就下去了，感觉这个他把所有的这个不好的事儿或者说是挫折的事儿都在那一晚都给你们解决了，是这个意思吧？
后来他们问我的学生就问我说，老师这个没拍着像遗憾不遗憾？我说不遗憾。
嗨，这可不遗憾。这
我说网上有的是奶奶把我朋友照片看看，也就挺满足的，是不是？后来小姑娘说什么？说哎呦，王老师，王师傅，你这修行不够啊！师傅派你上山捉妖，你差点被女妖抓走了。你这要是被女妖抓走，吸完了阳气，你可咋办？晚节不保啊！我想想，可不是吗？本来师傅派我上山是捉妖精的，结果让女妖抓走了，差点让人家把阳气吸干了。
你这差点翻车了。
我后来听说啊，我后来听说啊，这个巴莫呀，还专门还真是吸人血的女鬼呢。
哎呦，是吗？
还研究了一段时间。
哎呦，好嘛，你连这也都研究，你可以啊，涉猎的东西够广泛。
那个孙大姐嘛，那个孙老师嘛，其实啊，我认为西藏啊，它一直以来有很多神秘的地方，是不是？你比如说雪人的故事，你比如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演变出来一个雪人的故事啦，叫米哥，是不是？哎，其实你想想，就是。对于西方世界，你比如说二战德国，希姆莱是纳粹学的头头吧？那
对，没错，没错，
不是希特勒派科考队来的西藏，是希姆莱说服希特勒资助七次科考队来西藏寻找沙姆巴拉。沙姆巴拉是德语的叫法，英语叫香格里拉嘛。西藏这个地区是纳粹玄学的重要的一个分支点的。他们到底来找什么？
对，
是不是？
他们那阵儿，对，据说那阵儿要找什么世界之中啊，什么时间的轴点呐、啊，什么七七八八一堆事儿，是吧？
这个是网上很多人说过的事儿，还有包括纳粹那个万字符的符号，这个并不是希特勒的原创。我们在婆罗门教、佛教啊，甚至说这个古希腊和古波斯都出现过这个符号，
对，古罗马也有。
哎，他这个万字符，不管是朝左还是朝右啊，他在梵文里面是专门有一个词叫这个符号，叫塞瓦斯蒂卡，叫斯瓦斯蒂卡。哎，梵文专门给这个符号一个词，它非常重要。
怎么呢？
这个词呢，它这个符号它原本的意思代表什么呢？代表的是这个放着光芒的太阳，光芒四射的太阳。哎，后来演变出吉祥如意、祥瑞的意思。希特勒为什么就把它用在了这个用为自己的符号？咱也不知道，
其实这一点是啥呢？这一点我倒是看过，他们就是来源于古罗马，他们单纯从古罗马引过来的， 因为共罗马那阵给执政官一个东西叫权杖嘛，叫法西斯，就那意思，你可以在某一方面独裁，大家不用去经过什么元老院的意见，然后上头给你一个万字符作为一个装饰，他就单纯从那儿取的意，这个确实是对。但是他们去找什么一个寻找，在二战末期想去借助一些其他的力量，什么占星术这些来去改变自己的穷途末路，这个也确实存在。所以我就感觉这个事儿，你要说。哎呀，神秘嘛，它真神秘，尤其和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些地方联系起来之后啊，就感觉神秘的这种色彩更重了。但实际上大家如果到那儿旅游的话，其实也涉及不到太多的事儿。
就是说，就是纳粹党的起源，它跟纳粹玄学是抛不清关系的。它是先有的纳粹玄学，先有的修理社，然后慢慢才演变出它这各种学说的。它有些是为了政治宣传。但是他有些并不是捕风捉影，是吧？他为什么对西藏这么感兴趣？他为什么对古印度典籍那么重视？哎，希伯来为什么也一直在收集这些东西？哎，纳粹玄学，咱们以后也单独给听众们开一集讲一讲。
哎，可以，可以，你这挖的坑可够多的了，老王。你看看你可怎么填啊？
挖坑他必填，大家放心。
得嘞，真的，你要是说这个，我心里就放心了，就踏实了，你知道吗？通过你最后这个故事，我就感觉你身上有好多事儿还没讲，
这才哪儿
包括你的知识，包括好多故事，哎，是吧？哎，你看看，所以我就等着了啊！我估摸着很多听友也在等着这个
事。哎，老孙，你老孙，
我就
录这期节目之前，你知道我准备多少故事？这才讲到哪儿？这才讲了几个故事啊？对不
对？对，下期啊，下期咱们再录的时候，可以把后面的那些故事都聊完。哎，咱穿插着来，包括你像那个，哎，大家好多人还催更你这个从。古人类的文字就是梵语，然后梵文，然后再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文明的发展，包括世界之间的文明的交流。哎，这就很多人各自在跟我私信在提的事儿啊。哎，你看你这现在好多东西可都欠着呢，你后面好好填坑吧。
今天老王啊，在这儿啊，哎，跟孙子啊录节目啊，当着孙子的面，我向听众们保证几件事：第一，老王的节目永远免费，让大家听个够；第二啊，大家想听的，你只要留言，大家感兴趣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讲。涉及到老王的专业知识，老王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哎，
我觉得
明白
的，真
的
老王
明白也得给你讲明白。
老王，我真的，我劝你别引导这个。现在咱先把咱手头的坑填了，有嘛事再说。
没问题，没问题啊，
没问题，得嘞。那这期节目最后一个故事过于劲爆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回味可以来回收听。那本期节目哎就到此为止，下期我们期待老王给我们带来其他更精彩的故事。那大家拜拜。